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您好，我是丽文，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学习圣经。现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清泉甘露，让我们从创世纪这卷书来看看约瑟的生平事迹。上一集呢，我们谈到约瑟被父亲以色列打发到事件寻找正在牧放羊群的哥哥们，结果呢哥哥们已经到了多滩了，于是呢约瑟就继续前往多滩，终于找到哥哥们。今天这一集呢，让我们从创世纪37章18到28节来看看事情的发展。请我们先读这段经文，37章18到28节。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没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舍客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好，我们读到这儿，我们看第18节说，当约瑟抵达多滩，与哥哥们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呢，哥哥们已经认出他来了，哎，他们就迅速的计划要杀害他。19节，他们趁约瑟还没有走近，开始议论约瑟，不称呼约瑟的名字，也不称他为弟弟，却称他为做梦的。在原文希伯来文里头呢，这个字啊的意思就是那专做梦的，或者是那做梦专家这样的意思。很明显的啦，这样的一个称呼是带着讽刺意味的。那然后我们就看20节呢，他们就动了杀人的念头了，他们准备把约瑟杀了，然后呢将尸体呢丢在坑里，还计划好一套说辞，要回去对父亲说约瑟被恶兽吃了。他们杀人的念头似乎不是随意想的哦，因为啊他们是计划周全的，可见他们对这个弟弟已经怀恨许久。他们想要透过谋害约瑟来阻止约瑟的梦实现，他们企图用阴险的手段来拦阻神的计划。让我们注意，哥哥们最初的计划当中，他们的说辞值得我们详细的研究。在第19节到20节这段对话里头，表现出他们对约瑟的梦 极度的藐视。他们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和他们说，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他们计划要杀害约瑟，将他丢在坑里，然后撒谎说有恶兽把他吃了。让我们注意，除了杀害约瑟这个部分，他们的这个计划算是完全实现了，就是把他丢在坑里，然后说有恶兽把他吃了。
古老的故事，真实的历史，一部述说世界起源的书，《创世纪》，追源溯本，借古喻今。
21节呢，我们看呢，结果啊，身为长子的流便呢，就不赞成杀害约瑟了。他觉得对弟弟约瑟有责任。再后来，创世纪42章22节的经文里边呢，他提醒弟弟们说，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看见那个时候啊，就是他想起这一天要杀害弟弟的事。我们看见最初呢，流便似乎是有一点影响力的啊，比如说他在创世纪30章14节到17节那里呢，他会帮助自己的母亲寻找蜂茄。不过我们看见呢，自从他傲慢的跟毕拉犯乱伦之罪以后啊，凡是他要做的事情都没有效果了。那比如说他向这个雅各他的老父亲保证必定把便雅悯从埃及平安的带回来，但是父亲呢依然不愿意信任他。我们看第42章的时候呢，37、38节就记载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说流便呢，他开始还有一点影响力，但是自从他犯了乱伦之罪以后呢，他就失去了长子的地位，后来这个领导的地位就转到犹大身上了。流便呢出面阻止其他的兄弟对约瑟下毒手，他说只能够将约瑟活生生的放进坑里头。流便这样做呢，他的意思其实是希望呢稍后可以将约瑟救起来，好让他逃过这场杀身之祸。流便可能是在与父亲的妾毕拉行营之后，希望能够重得父爱，所以他就想救这个约瑟。无论如何啦，他劝兄弟们不要杀害约瑟呢，他的这一番话呢就改变了兄弟的计划啊，保住了约瑟的性命了。让我们来看看他说的话。流便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啊，我们看到这里呢有三个动词就是流他的血，流血，流这是一个动词啦，丢把他丢在野地的坑里，丢是一个动词那么下手是个动词，这三个动词呢在原文呢希伯来文的这个音呢发音是很相近的，流撒巴，丢撒拉，伸手就是下手，或者说打发呢就是撒拉。那么这些都是发音很相近的，这些都令我们这个印象很深刻哦。好，我们看23到24节，其他的兄弟呢就听了这个流便说的话就被说服了，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约瑟的外衣，就是他的彩衣呢脱下来， 这圣经经文就强调说，就是那件很刺眼的类似黄袍的彩衣。嗯，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约瑟啊丢到坑里头去。经文说呢，那个坑里边是没有水的，所以必然是一个废弃了的干水坑。那么它的出口呢，显然是很狭窄的，被放进里面的人啊，是没有办法自己逃脱出来的。然后25节我们看见呢，这些兄弟们干了这些的好事以后呢，做什么呢？他们坐下吃饭。这个坐下吃饭呢，意味深长啊。就是说呢，对于弟弟约瑟呢，他的呼求声，他的呼喊声呢，这些哥哥们都无动于衷，他们安心的坐下来吃饭，继续他们日常作息的规律。对于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丝毫没有犹豫和愧疚。我们想到多年以后，在下一次这批的兄弟跟约瑟同席吃饭的时候，那是在什么样的场合呢？那是在约瑟已经身为宰相的时候。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一段25节。他们吃饭的时候呢，就看见一对商人迎面而来。这一段经文称是米甸的以实玛利人。米甸的以实玛利人，在后面的几节经文呢，称他们是米甸人啊，又称他们为以实玛利人。所以米甸的以实玛利人其实也可以称为米甸人或者米但人。我们看见这些的部落民族啊，都是彼此相关的。因为如同以实玛利、米甸和米但呢，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啦。那么米甸和以实玛利这两个民族的血统呢，早已经混淆了。我们可以参考士师记6章2节啊，还有8章24节。我们看他们现在在这里牧羊哈，遇到约瑟这个地方就是多滩。多滩位于从约旦河东的基列北部往埃及海路之间的陆路经商路线的缓冲地。多滩位于从约旦河东的基列北部往埃及海路之间的陆路经商路线的缓冲地，所以会遇到这些的商人了。那么这批的商人呢，他们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墨药呢，要带到埃及去。乳香呢，是一种带有医治效能的一种油或者是胶，取自一种或者是好几种的小树的果子以及树的茎制成的。那么基列的乳香呢，就特别有效了。那么至于墨药呢，大概就是一种香味深黑色的植物之油，取自一种野玫瑰的叶子，这个油可以做美容使用，同时和酒饮用可以止痛。墨药呢，被视为适宜献给君王的礼物。所以耶稣降世的时候，耶稣小婴孩就收到这个博士送给他的这样的礼物，乳香墨药。他死的时候，他的身体也被墨药膏抹。好，我们来看第26、27节啊。当这个约瑟的哥哥们看见这一大队的商队的时候呢，啊，这个犹大呢就建议说要把约瑟卖给他们为奴，换取金钱。这样的一个建议呢，就获得一致的同意了。犹大稍微有一丝怜悯的心，他虽然不喜欢约瑟，但是他依然承认约瑟是兄弟，是骨肉。他知道如果让约瑟继续留在坑里啊，迟早会让约瑟死亡的， 所以他不赞成用这样的方法来对待约瑟。他觉得呢，不如让约瑟活命，把他卖为奴隶，这样呢，约瑟必定不可能实现他的梦。同时呢，卖他为奴隶呢，又可以换取金钱吧。那也许呢，犹大这一点心意啊，以致呢，就取代了流便，获得了领导权了。让我们再看第28节，这些的商人呢，就以20舍客勒银子买了约瑟。后来20舍客勒银子呢，就成为像约瑟这样年纪的男子向神还愿的时候该付的银钱。就这样，约瑟被卖到埃及去了。没有想到啊，表面上看来极其悲惨的事，在神的手中却是一步步的成就神的计划。神可以透过恶人的手段依旧成就他的祝福。约瑟就这样去了埃及，为日后成为埃及宰相逐步做准备。是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人想要改变神的计划，拦阻神的旨意是没有用的。反观一个忠心跟随神的人，无论顺境逆境都可以蒙神赐福，您说是吗？我是丽文，再会。